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电影配乐家梁启慧。今天启慧带来他在八月和九月陆续线上发行的两部配乐作品。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最后听到的是《亦师亦友》，而在这个单元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名称叫做《水呀水呀》，是选自《他还年轻》这部电影配乐里面的音乐哦。水呀水呀，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吴胜老师对于这个水的保护，
对整个水资源，而且他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为了这个关注水的议题，他特别到浊水溪的上中下游去探勘，实地的去走访，然后去找出源头到底为什么水会越来越短缺。
嗯，
那所以在其中好像我记得应该没有记错呀，应该是中段的时候，他去到那个现场，然后就发现那个水感觉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他才会感觉好像很渴望去呼唤说水啊水啊，就是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那种感觉。所以那他就有也是有一个诗作被放进来这个里面，就是水啊水啊。
嗯，
那我们就这个片段呢就是在那边的配乐。
嗯哼，是谢谢启慧的介绍。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他们在岛屿写作，这是木素媒体他们所企划的一个电影计划。哦，
对，就是文学家系列作家的
是
的电影计划。对，
总共有三个系列。
对，三个系列。
启慧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三个系列呢，是我觉得当时童子贤先生就是和硕的董事长，他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因为他自己很喜欢阅读，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能够留下台湾这些已经差不多凋零的这些作家的身影，然后给他们一点点最后的记录，所以他发心就是选了一些作家，但是有一些作家当然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傲骨吧，
嗯，
或是风骨，然后他们不太愿意被 就是跟拍啊，或者是打扰，所以可能选出来目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系列作家是愿意被拍，然后愿意被记录下来的这些作家们。那我很幸运的就在三个系列里面呢都有参与到。
嗯，
那我们这个他还年轻是第三系列的作品，然后雅轩老师的如歌的行版，以及即将要发行林文月老师都是在第二系列。
嗯，
然后第一系列的话是周梦蝶，诗人周梦蝶跟王文兴老师，对，那这个陆续在11月12月也会发行。
哦，所以启慧在第一系列就被邀请参与了。
对对对，是的。嗯，
那时候的内心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惶恐。
惶恐秒答。
对，真的蛮惶恐的。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其实18岁就出国了，然后一直到30多岁才回来台湾。中文也不太好。然后呢平常当然是很喜欢阅读，但是也都是阅读一些散文啦、小说什么的。当真实的要去触碰到文学这一块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
嗯，
所以当第一个王文兴老师的作品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认识这位作家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是恶补，我就赶快去做功课，把王老师的所有的这个小说《被害的人家变》等等就拿来看这样子，然后去读，然后试着去了解王文兴老师的想法，或是他的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情绪等等的。那从那个地方慢慢的我才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你在做作家系列的配乐的时候，你如果不懂得这个作家背后他在创作文学的这个意涵或意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很深入的去表达，或者是烘托出该有的音乐的情绪。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惶恐的。
嗯，对，虽然是诚惶诚恐，可是启慧你的作品似乎引起了非常大的肯定跟欣赏，对不对？
对，其实每次的每一部的就是院线播完之后，都很多人都会打电话到木宿去，甚至去 email 去问他们哪里可以买得到配乐的作品。
嗯，
可是因为可能就是整体的就是电影纪录片花费真的是还蛮巨大的，所以就是木宿媒体可能就没有多余的资金再去做原创配乐的原声带这件事情。
是，
对，那这么多年其实我也一直都就也没出，就想说就算了，反正过去的就过去，大概也没有人要关注。可是后来发现即便到现在还有人在问。
嗯哼，
所以我就想说，而且他们也不打算再继续拍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就算是为这一整个 project 画下一个句点，那我就来把我所有参与过的作品呢就是陆续的用数位的方式来发行。那最后12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精选集的黑胶专辑合集，就是会发行出来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哇，幸好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才能够在此时此刻听到这些隽永的创作被保留下来。
谢谢。
好，聊到这里呢，我想继续再播放选自于他还年轻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作品，叫做最后的干枯。
嗯嗯，这个呢也是讲到水源，这个就已经到下游了。如果你到浊水溪的下游，你会发现很多的怪兽在河床上面一直挖。
嗯，
就是挖掘，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石头的采，就是开采或是开发等等。那这些其实都不太利于河床的健康，然后还有整个水源的一个走向等等。所以其实当看到就是这怪兽就是一摞一摞的把这个石头挖走，然后水源越来越少的那个情绪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心惊胆跳。你会觉得说，哇，台湾的水源真的是越来越那个。然后又加上很多比较沿岸的就是一些养殖，他们会抽取地下水等等啊，所以这些都造成整个台湾的水源的干枯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在这里就是吴老师特别去强调的这个，然后林清杰导演也是用空拍的方式把整个这个浊水溪的这个下游干涸的这种状况全部真历历在目的就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有点像当时齐柏林挖出了很多非法开采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的那种感觉这样。那所以这个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波澜壮阔，也带有一点 悲的感觉这样。
嗯哼，
对，
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是在访问一位记者能够如数家珍的把这一首作品这么清清楚楚的介绍给大家，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最后的干枯。各位听众朋友，汉阳今天邀请梁启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为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一系列电影的配乐创作的心路历程。那刚刚听启慧在描述每一个作品的时候，深深的感觉配乐创作不容易，但要把它做得好更不容易。要怎么样去把这一部他还年轻关于吴胜老师这位诗人作家他的生平故事做一个非常好的诠释，透过音乐，而且还要跟导演，是不是要跟导演磨合一下？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难的静姐不要打我
而且每一部电影的导演好像都不太
一样，都不
一样，
对
不
对？
对
对对，
这一部他很年轻，是林静姐，非常杰出的一位青年导演，
是的，
对对，
是的，嗯。那我觉得很敬佩他，因为他真的三年多，快四年，就蹲点式的在吴老师家，像鬼魅一样的，又不能打扰这个作家，又不能打扰到他们一般的生活，然后可是却要默默的，就是躲在某个角落，不管是偷拍还是怼脸拍啊，就是要想办法要去抓到，就是吴老师的整个生命的一个或者生活上面的一个过程，对，
是，
对，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敬佩的。然后，但是呢，我也很感谢，就是静姐导演，就是给我很大的创作空间，
嗯，
对，因为我从第一部跟他一起合作的这个作品，就是王文兴老师的寻找北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一个共识，就是我希望他剪辑的时候不要放任何的 reference 的音乐，
嗯，
对，因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参考音乐，因为你放了参考音乐之后呢，很容易就是导演会陷入对于参考音乐的执着，让我们后来再进来创作的时候可能会不容易打破他固有的观念或者他已经习惯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如果你可以在干剪没有任何的参考音乐之下剪出来的东西看得下去而且看得进去，那就表示你成功了，那我的音乐再进去的时候那就只是帮助，绝对不会有拉踩的一个现象，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好，所以您跟林静杰导演算是合作愉快，
对，我们合作很多部作品了当然有很多磨合啦，因为他也是一个对于细节要求非常非常到位的一个导演
啊，那当然，
对，所以我们就很多在音乐当中他也是会要求我要改啊，或者是修改，或者是尝试不同的各种的方式，这样我们也都做了各种的尝试，这样子，对，但是呢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
OK 好，皆大欢喜，这是很棒的，哦，
对对对，
当然这个除了林静杰导演以外，梁启慧老师呢他还遇到了另外的导演，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下一部电影了，叫做如歌的行板，对不 对,
对,
对，那这是关于雅贤老师的作品，
对对，是的，
我们刚刚以上听到的都是选自他还年轻，那在这个单元最后呢，我想我们就来听听如歌的行板，这部电影作品里面启慧所写的音乐，主题旋律这首很重要。
对，
我们在听之前启慧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雅璇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一个人，就是他，你跟他交流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这个人是充满了无限的热情。对，然后当然他就很应该是说非常谦虚的说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他其实这些如歌的行板还有很多这些早期的作品都是他真的是在当主播之前留下来的。那后来他当了联合报副刊的主编跟又是文艺的这个主编之后呢，可能慢慢就是在发掘人才的过程当中，就是去实践对于诗的这个喜爱，或者是对于文学作品的喜爱，那他逐渐就不再写了啊，所以他就一直有点就是调侃自己说他已经写不出来了。那事实上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不要写，但是应该不会是写不出来，因为能够写出如歌的行板这样的诗作的文学家，我真的是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如歌的行板，稍待片刻，汉将继续访问梁启慧，我们待会儿见。Thank you.